你给佛门里面陪佛的时候，你将来成佛，你到鬼道去陪佛，你不做鬼做什么？这一点我们要明了的。佛门里这是容易辨别，这是什么正，是不是邪，很容易辨别，好像前面举的比喻手拿如意一样，不容易辨别。更近一层的很不容易辨别，佛门里面有真佛有假佛，这个麻烦吧，这个很不容易辨别。你要遇到真佛的那佩服，那是真的金刚不坏的东西。你要遇到假佛魔貌充佛的，那好了，你做他的徒子徒孙，将来他是魔，你入魔道了。魔魔又不遭难的，又魔障碍不好，他叫他堕落了，你也跟他堕落。你要不皈依他，魔的势力从哪来？没有能力障碍，他有才有势力，所以他才有能力障碍。你皈依他，把你的力量帮助他，帮助他障碍。他是毒贩了，你就变成从犯了。佛门里面想佩服，结果呢造了一身的罪业，这个不可不知。也不能说佛不慈悲没告诉你，早就告诉你，楞严经上说得很清楚，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，那就是叫你要辨别，那不是佛把话交代清楚了吗？怎么辨别法呢？四种清净明慧就是辨别法，大经大论所讲的道理就是辨别法，如理如法的是佛，违背理违背这个方法的必定是魔。这个是深入一层，一定要能够辨别，要能够了解，才不至于上了魔的圈套，好心学佛结果上了魔的当。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魔王就给释迦牟尼佛说，我要消灭你的佛。释迦牟尼佛告诉他，佛法任何人没有力量消灭。魔就说了，到你末法时期，我叫我的魔子魔孙统统出家，也披上袈裟当大法师主持道场。释迦牟尼佛听了这个话流眼泪了，没办法，魔渗透进来。这是进一深一步的去辨别呢，再深一步给诸位说，不是外面境界了，不是这个庙啊到底是真的佛庙还是假的佛庙，我们个人我自己啊是真学佛还是假学佛，我是不是魔子魔孙呢？渗透在这个佛里佛门里面，这就更微细了。到这个地方才有受用，辨别我是不是魔，我是不是打了佛的招牌的时候，在外头招摇撞骗，骗取名闻利养。如果我们自己不明理，不如法去修行，挂了三宝弟子这个招牌，挂了比丘菩萨这个名号，这就是魔啊，这就是魔子魔孙啊，破坏佛法的呀。不要以为还有别人不如法的错，自己也干这一行嘛。他是魔，我也是魔，魔跟魔子打架了。给诸位说，魔跟佛不会打架的，只有魔跟魔才打架。为什么魔跟佛不打架呢？我的眼睛一切皆空啊，你给他打他不理你啊，你进他就退呀、啊、 你争他就让啊。佛心里清净啊，万法皆空啊，他给你争什么？他不争的。注意要明了这个道理。那么也许大家要问，那不争行吗？不争魔不把佛法灭掉吗？灭不了，魔的福报有限，他争到个顶端的时候，他想争他寿命没有了，阎王老子判他下地狱了，他争什么？你要明了这个理呢，佛法有时节因缘，魔出现于世，众生没有福啊，众生可怜啊，度众生，菩萨有度众生之愿，前面在第二章的时候给诸位讲过，不可以有度众生的心，就是这个情见不可以，不能攀缘，度众生都不攀缘，何况其余？有缘吗？就教化众生，没有缘吗？独善其身，绝不会去动脑筋。哎呀，现在没有好道场，我也怎么想办法去搞个道场来讲经？错了，邪知邪见了，心动了。说个老实话，我们这个慈悲心还能比得上佛吗？比得上诸大菩萨？诸大菩萨看到众生造罪业，他都不着急，你着个什么急了？人家智慧无边，神通广大，他都在那里袖手旁观，我们操个什么心，着个什么急？这是大错而特错。所以首先你要学的要学定，什么境界现前是心里能做得了主，绝不为境界所动，要以智慧照境界，机缘成熟了，你不做不行，你一定要做，不做不慈悲，成所得之，机缘没有到不要勉强，勉强去做错了。为什么呢？你自己的慧失掉了，又成了欲，又成了迷，这是不可不知啊。再看底下经文，定力有乎被动，慧身应乎舍岸，定怎么能够建立？是由于被动，在一切境界里面如如不动，定就生了，这个定就建立了。这是一切法门里面最高的原则。我们念佛法门要懂得这个原则，向这个方向去修学，你就能得一心不乱。得到了一心不乱，给诸位说，生死就了了，就没有生死了，往生极乐世界就自在了。换句话说，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，愿意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就住几年，没有生死。所以说是一心不乱，一得到啊，现前这个身就是尘缘带来的，不是业报身，就是尘缘带来的。那么在世间所住的长久是依什么呢？不是依业报，依化缘呐。有缘就多住几天，没有缘他就走了，缘尽就化了，缘成熟就来了，来去都无心，无心怎么会有来去呢？众生的有感，菩萨有应，感应道交，感应道交是自然，感应道交是随缘的，不是攀缘。 是随缘，所以在一切境界里要懂得随缘。随缘就是里面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我见，这个叫随缘，随众生之缘，随九法界之缘，定永远不失，慧永远不失，慧生应乎玄暗，暗动联系于凡楼，静明相去于物表。那么这是说暗动静明的功德不一样，昏暗心里面妄念纷飞，妄念纷飞是动啊，这个果报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呀、啊，这个凡龙就是指的三界六道，好像那个鸟关在笼子里是一样，没有自由啊。那么精明的功德超越了，精之于明，何须还福呢？这都是本有的，我们为什么要恢复它呢？要恢复一切能去烦恼之物表也，它能够断烦恼，能够了生死啊，能够在一切境界里面得大自在，得大受用吗？这是无边的利益了。拿我们世间最愚的人来讲，什么叫利，什么叫害？精明是利呀、啊，暗动是有害呀、啊，要连个利害都不能辨别，那就没法子，那可以说是遇到了极处了。物不能于功，由于慧，凡不能动，功由于定。无就是指的境界，一切境界现前，它这个地方无的范围大，这个色法心法了都包括在里面。小说里面说精明可以服，定慧可以成，既然晓得净明净慧有这样殊胜的利益，我们如何恢复，如何成就，一起得大体而能超大用，可见在心要求正，正什么呢？正心理体呀、啊，正的理体大用就现前。那么这是从纲领上说，由外面境界来讲呢，无不能于外面境界，不能再迷惑你了。不但六凡的境界你不迷呀、啊，不愚啊，四圣的境界你也不迷，也不愚。佛菩萨相好庄严身现在你面前，你也如如不动，你晓得凡夫有相皆是虚妄，你晓得万法为心，万法为实， 好光明之身呢，也是我自心变心，所以能够不取不着，不分别利缘律，境界不能动，物不能转，物不能与这个物不能转你了。内在讲的法不能乱，烦恼指什么？指与八识相应的心主，那个不相应的心主也含在其中，那个通通叫做烦恼。不要以为是这个相不是一个心主里头26个是烦恼心主，其余的不是，是通通都是，广义的讲通通都是。为什么呢？烦恼心都是有害的，这个东西起现行做主宰，都要迁离到三恶道去。是一个善法种子，你要取用它的时候，你也不过是生的人天善道而已，不能见性，所以通通是障碍。必须把所有相应的种子通通不叫它现行，把它断灭掉。断灭掉以后，谁当家呢？切实用根呢？清净心里面般若智慧当家，内里面讲呢，烦恼不能动啊。我们现在在境界里做不了主啊，烦恼现前了。一接触进这个境界，无惧其意识起来了，紧接着无惧其意识之后，就是相应的幸福起来了。到最后哪个当家，哪个做主呢？心所当家，他做主了。注意要是把这个情形多想一想，你就明白佛在经里面说我们凡夫啊，可怜悯者，真真是可怜悯。我们不要说微细相，我们说粗相，真正的主人是信的，主人底下有管家，这是用人啊，是管家的，管家底下的还有伺候他的，伺候他的是什么呢？辛苦辛苦怎么样？他到了家了，这些都变成他的奴仆，这不就明了吗？佛菩萨是他当家的，凡夫啊连这个都当不了家，这是各部观念，到最后变成哪个当家呢？变成那个太监里面把门的小太监当家了，那不叫冤枉？怎么不天下大乱？那么这个道理在唯识里面说得非常的详细，诸位要了解可以看陈维学论，看一切事的论，你就明了我们现在究竟谁在当家，谁在管事，谁在支配我，谁叫我们造业，谁叫我们受报，恍然大悟了。那么到不这个烦恼不生，这些东西通通都不生了，这个功夫在谁呢？功夫就在定。你有了定了，它不能起现行， 他是趁乱才能够出来读书。你只要不乱，他一点作用没有。你乱了，他就冒出来了，乱出主意。你心里面有主宰，如如不动，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定慧更自于静明，欲乱相缠于暗动啊。那么这就是讲啊，定慧与静明相辅相成，欲乱与暗动啊也是相辅相成的。换句话说，愈是愈迟，心里面妄念愈多，愈暗愈是动的。心愈清净，有智慧的人愈静愈宁。可见这个定，诸位是没有得到那么一点。真正得到定之后，先是得到一点点小小的定，小定就开小智慧，慧帮助定，定帮助慧，定慧相知啊。这样定啊，一天一天生；慧啊，一天一天长。受用就在其中。经上常说，禅悦为师，法喜充满，里面有欢喜。法喜给诸位说，在我们讲这个世法里头讲营养啊，养这个身体啊，最高的营养品。世间什么样好的那个补品，没有这个营养高啊。这是从哪里来的？定慧当中出来的。所以定慧成就了之后，饮食可以离开了，五欲可以离开了。你看初禅天，初禅天离开五欲，财色名食睡都不要了。在我们说吃饭不要不行啊，他不要吃，也不必要睡觉，睡觉是昏沉的，是昏的相，愚的相，睡眠不要，饮食不要了。这个人了不起啊，精神饱满。他从哪来的？从哪个地方得到的营养呢？定慧也得到。定慧当中出的营养是什么东西呢？法喜充满。法喜充满就是从定慧里面出来的营养品，能够滋润身心的，能够长寿，不但能长寿，还能不老。世人懂得这个道理，懂得浅呢，世人不长寿，忧愁能使人老啊。那个忧愁的人啊，很容易老；没有忧愁的人啊，就不大容易老。世人他懂得浅，佛把这个理讲得深啊。你要果然定慧相知，法喜充满，你就不会老。这是由学理做根据。所以天人没有老态，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就是他的定慧比我们高啊。小注啊，我们念念啊，说得定慧相知，得本体净明，净者而愈净，明者而愈明。这个是一定道理。为什么呢？他在里面得到好处，刚才说了，就是得到法喜，他得到真正的受用。这种受用不是世间人能够想象得到的。 禅宗的祖师常常讲啊，如人饮水也冷暖自知的，说不出来，只有他自己受用。所以说欲乱相缠的本性暗动啊，暗者而欲暗，动者而欲动，他这个心呢保不住，静不下来，欲迷欲深，这就常说的固执成见。成见越深的人，越是顽固的人，越暗越乱。动而能静者，即乱而静也；暗而能明者，即欲而晦也。如是，暗动之本如常，静明由此何道？欲乱之源非义，定会于是同动。我们看小注，急乱而静，如虚空等无动静，风生则动啊，风息则静，然风也依空而生，所以佛意则有，垂常则无。佛之垂直犹乎人，岂非极静而动，极动而静乎？这些话就是说明乱与静、暗之与明是一体的。这一段话对我们初学人来说，可以说是一句话把我们点醒了，指出一条光明的大道。纵然我现在心很乱，我很愚，不要紧，体上呢明与暗，这个乱与静啊是一体的，只要你自己肯回头，肯把乱给这个暗与乱呢舍弃，静明立刻就能够现前。也就是说明了，纵然是业障深重之人，一生的罪孽，只要他遇上正上缘，遇到点好的缘，人家给他一说，他一听这个道理啊，立刻就相信，立刻就放下，罪业也就立刻消除啊。这种忏悔法在佛经里面叫做礼忏，忏悔有四有礼啊。叫礼忏，礼忏的时候无私的罪业一下就消得干干净净，四忏那个助手看不见，因为四忏呢是在语言上忏，礼忏是在根上忏，把那个欲乱动乱的根拔掉了。古人也有比喻，好比千年暗石，一千年黑暗的一个黑洞，从来就没有光明。这就是比喻，好像罪业之重，造的罪业时间之长，一盏明灯放进去啊，里面通通放光明了。这就好比智慧开了，智慧一开啊，罪业通通就消掉。智慧从哪里开？智慧从定中开， 懂得这个理，人人都有指望啊，都有希望啊。不懂这个理呀、啊，啊，觉得我自己业障深重啊，这一生恐怕没有希望了、啊，那就错了。念佛的人也要特别注意，要相信我这一生决定生净土，你就决定能去。如果怀疑，哎呀，我这个一生悲业，念佛这个断断续续，功夫不上道，成天打妄想，不行啊，我这个恐怕不能去啊，决定不能去。为什么不能去？你自己不相信。谁障碍了你呢？自己障碍了你自己呀、啊！佛也没办法渡你啊！佛渡那个自信心坚强之人，没有信心的人，佛拉也拉不过来。那么这个信心怎样建立呢？一定要明理。这个十四表啊，最后一表，今天下午建如法师给诸位讲。那个表上后头就列了，说佛法难闻，你遇到了，遇到真的佛法，遇到了懂不懂呢？解不解？遇到了解其理呀、啊，理解了以后信不信呢？可见呢，真正的信心啊，是解了以后才生的信心，那才叫真心。这我们佛法里面真心，但别的不说，从真心的解了以后相信的叫真心。没有解以后那个没有解之前的信啊，迷信。有的时候迷信不好听，换一个字叫强信。勉强迷信啊，还是迷信，道理不懂啊，方法不明啊，你那个相信不是迷信是什么？说了迷信你还不高兴，生气，烦恼现前啊，心为境界所转啊。你要懂得这个道理，人家趁你还叫你迷信啊，你不会生气。为什么？我确实是迷信啊，不怕道理你问我也瞧不通吗？我信了佛了，那不是迷信是什么呀？不但这个信佛是迷信啊，你要再细细的追究一下，你看我们现在吃饭穿衣睡觉都是迷信，你懂得为什么要吃饭？你懂得为什么要穿衣？为什么要睡觉？你只晓得一个当然的，你不知道所以然的道理啊！不知道所以然，相信吃饭肚子就饱了嘛？迷信啊！你要追究去，吃饭为什么肚子就饱了？不吃饭为什么就饿了？这个学问就大了，你就不懂了。不懂那就是迷信啊！所以这个世间之理，你不要看眼前的小事，不注意，疏忽大意了。细细追究哪一桩事，哪一个相，归根到底呢，都见性。所以佛法里面说，哪一法不是佛法？所以讲法门无量无边，就是吃饭这一法，你要好好的去研究，也就能成佛。你追根究底到后面去，见明心见性，恍然大悟啊！我们听到很奇怪啊，你吃饭会成佛啊？你看看《维摩经》里面讲的，相继国的众生呢，舌根对立，佛到那个地方就弘法了，不讲经。为什么呢？他耳根不利，讲什么东西他听不清楚，就叫他吃东西，他一吃他就开悟了。 他就成佛做主了。他会吃啊，我们不会吃，我们越吃越迷惑颠倒，人家越吃智慧越增长，定力越深，我们连个吃饭都不会吃。你看那个什么那个大珠和尚语录，大珠和尚这个入道正悟要门论里面，就人家又问他，你老人家行术怎么样，用什么功夫啊？他跟人家怎么说法？饥来吃饭，困来眠啊，这是他修行的功夫。我们一听，这个谁不会啊？肚子饿了吃饭，困了就睡觉嘛。我们不会呀、啊，人家吃饭睡觉是定慧双知啊，我们吃饭睡觉是迷惑颠倒啊，怎么能跟他比呢？人家吃饭睡觉是用功啊，我们吃饭睡觉时，一个是昏沉，一个杂妄想，迷者愈迷，智者愈是智，不一样。小注，我们再念下去。这惊暗而明者，夜入虚空。本无明暗，日出则明，日入则暗，然日夜一空而住，所以即知则有，不知则无，即知或知亦有乎人，岂非即明而暗，即暗而明乎？前面都是用比喻上说，下面的就是法说，法性亦然，或知可知，把法性啊比作虚空啊。乱静明，这个虚空里面所现的一些幻象而已。体皮垢，故曰暗动之本无差，皮垢欲乱之源非一，没有两样。如此则静明由此获道，定慧于是从中。定于明，定于慧，体上说无二无别，相上说有千差万说，不一样。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不能说没有定，都有定，都有慧，都有静，都有明。程度浅深差别不一样，就是《金刚经》所谓的这一切圣的，这个证得果的圣的，为什么有这等级呢？从哪里分的？有无为法而有差别，它对无为法证的浅深程度不同，那么佛给我们用方便法说出来，说这个41个地位是以无为法而有差别，从这个地方建立的。总统则无缘之词，定慧则继而常照，这是从其其用。总统是定慧会一了，定就是慧，慧就是定，定跟慧呀不能分，定慧获了一呀，起了作用就是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这是佛的慈悲。双妄乎定慧也，双妄就是心里面说绝不起这个分别执着。我有定有慧啊，现在定慧也是在平等的境界，没有这个念头， 也有这个念呢，定语会堵塞掉了。所以这个智叫无分别智，绝无起心，绝无动念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说法49年，49年说法的时候啊，他有没有起心动念？有没有像我们讲一个什么东西，事先预备预备？绝对没有。起心动念，事先预备预备，连虑心用处。这一点诸位也都要明白。换一句话说，既然出家了，出家人在现前这个时代非佛即魔，魔子魔孙渗透到佛门里面来，我们自己要认识自己，我们是佛是魔，是魔也不怕，没关系，魔可以变成佛。魔与佛也不二的，就在你一念迷与悟啊，迷了就是魔，悟了就是佛，也是在迷悟之间呢。境界先前动了心就是魔，不动心就是佛。要认识自己，所以说既出家了就要发心弘道。大经里面佛一再地嘱咐我们，劝勉我们读诵受持，为人引说。读诵受持是自利，为人引说是利他。读诵受持，为人引说，都要有定，都要有明。定静绝不能够失掉，慧明常常现前呢，这个才是佛。初学的时候我们定功没现前，智慧没透出来，依靠古德了，为人演说的时候事先要做预备功夫。到即使你有一点定，有一点智慧现前了，就不要预备讲的东西，所谓是趁性而谈呢，是从你自性里面流露出来。佛经是一面镜子摆在你面前，照着你自己心，你自己心再现出这个像，跟佛经里面这个像呢是一样的。这个叫趁性而谈，趁性而说，趁性而说，说无所说，无说而说。所以你怎么预备？不能预备，不能预备，我们自己的定功不深，慧业有限呢。在这个时候啊，事先也得要预备预备，预备预备什么？上了台，心能够定得下来。为什么？我有预备，能称心而说，说得很好；不能称心说，还有注解，预备了。但是你预备着，备而不用可以，但是不能不预备。即使你啊能够与心性有一点相应呢，称心而说了，你自己所说的你不知道，这个时候就有点相应。说完了之后，别人再问你说些什么，确确实实不知道，不知道说些什么。 事前也不晓得，事后也不晓得。这个时候啊，你就晓得智慧是透了一点。那么这种情形讲经的话时常有之，过去地仙法师，你看看地仙法师那个圆觉经清文记